就我婆婆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照顾别人、她也不给人家提要求的人。
除了屋里的界限，还有这个言语方面、行为方面，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界限的相处。我想这就是婆媳关系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秘诀。
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，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。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，仿佛回到昨日，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。
回想往日的岁月，每一步都有恩典。
现在真好，
岁月正好。
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有主同行，就是岁月正好。欢迎来到岁月正好，我是唐曼。
我是杨丽，
今天继续访谈杨丽的家事。今天的这个话题聊的就是关于婆媳相处之道。那我们中国人都知道，婆媳相处是千古难题啊。好像主内主外的，我们在讲到这个婆媳关系的时候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，各种各样的矛盾。那我也知道杨丽跟婆婆的相处也是非常好的。所以在今天呢，也希望杨丽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你跟婆婆相处又有哪些秘诀，哪些好的方法。
因为跟唐曼聊了好几集，都是跟家人的关系哦。
对，
我都觉得是没有秘诀，就是只有日常这样子的。那么说到婆婆呢，就是更加没有秘诀了，因为这个好关系不在我，是我遇到了一个好婆婆。
杨丽这样讲呢，是比较自谦了啊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嘛，婆婆毕竟不是自己的亲妈。
是的，
对，我们进入一个家庭，跟新的妈妈，我们要在一起相处，即便是不在一起生活，但是因为老公的原因，我们还是要跟这个婆婆会有一些交集，会有一些沟通。
是的，
会有一些生活上的相处。比如说很多的观念啊，很多的生活习惯是不一样的。那我想呢，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，肯定双方都需要有一些，比如说涉及到谦让的问题。
是，
那我想刚才杨丽你开篇就说是因为你遇到了好婆婆。显然这个婆婆她是一个比较谦让的人。
我怎么形容我的婆婆呢？我就感觉她是一个很简单的人，就是她虽然没有读过很多的书，但是她呢是一个待人接物啊，她没有很多的想法，她就是单纯为对方着想的人。她比较谦和又比较简单，对我们也没有很多的要求，不像我说分享我跟女儿之间两代人的关系呢，就很多的要求和掌控嘛。我婆婆完全就没有，就我婆婆是一个很愿意付出照顾别人，她也不给人家提要求的人。而且呢她说话呢就是说一句是一句，就很简单，不会有绕弯子啊，很多复杂想法。所以我感觉我婆婆很好相处的。
你知道吗，杨丽，当我在听你描述这位婆婆的时候，我的眼前就浮现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家。
对，
同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，你在描述的时候，你说的全是你眼中看到的婆婆的好。你说她对你们没有要求，但是我也听得出来你对这个婆婆也没有要求，对吧？
确实是。
是啊，但是我们平常很多时候的婆媳相处之间的矛盾，即便是有一方对另外一方没有要求，可是这一方不代表着她没有要求。可能婆婆没有要求，媳妇会有要求。比如说杨丽你后来工作，然后有了孩子。
是，
那有了孩子之后，你对这个婆婆也没有任何要求吗？
确实也没有任何要求。我婆婆呢，她不是很擅长做家务，因为煮饭呢什么都是我公公在做。我婆婆呢就负责日常的搞卫生啊，洗碗啊，洗衣服啊，这些事情。但是我婆婆虽然她经历那个年代是那么的艰苦，物资真的是很匮乏，他们家也很穷。我婆婆的妈妈生了九个孩子，我婆婆是大姐姐，就第一个女儿。她也要照应 弟弟妹妹各方面的就是生活的需求，帮助妈妈做家务这样子的。
嗯，
所以呢，我觉得我婆婆其实在贫穷中长大的，但很奇怪的是我婆婆是一个很大方的人，只要她有一点东西她都拿出来给我们分享。她不是说啊，因为我经历过穷困我就会很珍惜我所有的，我就要把控住，不到不得已我不拿出来。她没有，我完全体会不到她是曾经经历过那样艰苦的生活，反而她是很慷慨大方，只要她有她就先给我们。那我对他没有要求呢，就是也很奇怪的事情，就生女儿六个月以后呢我就要上班了嘛，
对，
然后我就要把孩子交给婆婆，然后我下班回来再接回孩子，晚上自己跟我睡，早上再给婆婆，因为孩子还很小，还不能上什么托儿所幼儿园这些的嘛。
嗯，
但是经过两个月我就发现我婆婆不是很会带孩子，就是我上班呢那肯定要给孩子吃奶粉啊这样那样的，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女儿在吃上面是她是要很费心才给她弄到她愿意吃的，我婆婆就不会费那个心。比如说我安排她早上午饭晚饭吃什么，让我回家的时候那她都能够有一个保障嘛，就在饮食上。但我婆婆回来就告诉我，就说哎，孩子不愿意吃。那我说她吃了什么，她说几乎没吃什么。我说哎呀，那这一天没吃什么那他也能够这样子，我就觉得
那不饿坏了。
哎呀，我哦对呀，哦我来接手，我就给他想办法让我女儿舒服一下，然后再喂他吃这样子的。那我女儿就在我回家才能够就吃的稍微多一点。
那你没有觉得很心疼啊？
很心疼啊。
对啊，
所以我也不能怪婆婆，我就觉得我婆婆可能就是不会带孩子呀。那我就另外找一个会带孩子的，就把孩子托付给他，然后就等于是每个月给钱，就把孩子放到别人家里去，然后周末再接回我家里，就是一直到我女儿两岁半我再把他送幼儿园。
虽然你心疼孩子，但是你不怪婆婆。
不怪，
我
就觉得
这一点也很难得。
他就是不会做呀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我的亲戚好奇怪的，他说哎，他说我看到你婆婆怎么还逛公园呢，他怎么可以有时间逛公园？我说我没有让他带孩子。他说你没让他带孩子？我说他不会带那就不让他带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两岁半以后我女儿就开始上幼儿园了。那我女儿又是一个很外向的孩子，她一天都没闹过，她很爱上幼儿园。我婆婆呢就是一早就来我家把我女儿带去幼儿园，然后三点半就是接我女儿回来，然后就给她吃零食啊，吃苹果啊这些，就等我们回家在一起吃晚饭嘛。那我女儿就很喜欢奶奶，就没有因为说奶奶小时候没有带她而跟奶奶不好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女儿很喜欢奶奶，一直到我女儿读到三年级都是奶奶接送的。到了四年级我说你可以自己过一条小马路了，你不要让奶奶接送了，她就自己上学。到现在我女儿跟奶奶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。
我觉得女儿跟奶奶关系好跟你这个媳妇也很有关系
啊。奶奶也很疼她，
你跟婆婆的关系也非常好嘛。我每次听到你跟婆婆关系那么融洽，我也是觉得很羡慕的。
我觉得你抱怨也没有用啊，她不会带你就得另外找人带呀。所以我说婆婆对我没有要求，我对她也没有要求。
我听明白了，原来这个婆媳相处其实非常简单，就是彼此不要对对方有要求，不要有高期待值就好了。
是的是的，而且还很关键，就是我们没有住在一起
啊。
我觉得两代人嘛，生活习惯作息很不一样的。
是的。
那我婆婆呢晚上是爱看那种连续剧的，就是那种很长篇的那几十集的那连续剧的。我们家是从来不追剧的，不看连续剧的。所以不住在一起我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很大的冲突嘛。
对。
然后饮食方面，在我们结婚的头一两年我们是一起吃晚饭的嘛。后来到我准备生小孩了以后，我就觉得好像胃口变了，我不是很想吃他们煮的东西，我就提出来就说要么我们回家自己煮吧。 然后我公公就很吃惊，就质问我的婆婆是不是跟媳妇闹矛盾了，媳妇不来吃饭了。我婆婆说没有啊，然后我先生就主动去解释说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她怀孕了，觉得胃口不对了啊，就我们要自己回来煮吧，因为我婆婆其实也不会煮东西。我公公呢就煮日常的那种三餐是没问题，但是照顾孕妇的饮食也是没有经验的嘛。我女儿是他们家第一个孙子嘛，他们就帮我们买东西吧，所以我们回家有时候打开冰箱，哎，给我们买了一冰箱的东西。就是这样，
真好。我觉得你第二个秘诀就是界限感。这个界限感太重
要了，各有各的生活。
对，你看当你们一开始跟他们在一起享受加工的这个手艺，你们肯定也不是挑三拣四的，对吧？
不挑，但是觉得不太好吃。
虽然不太好吃，但你们不挑，对吧？
对，
没有这么多的怨言，也没有抱怨。当你们觉得想自己开火的时候，你们不是在激化一个矛盾，不是带着抱怨的方式，
对。
而且呢不住在一起，
是，
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物理的界限。
是
对，
是，
除了物理的界限，还有这个言语方面行为方面都是有一个很好的界限的相处。我想这就是婆媳关系能够保持这么好的一个秘诀。
是啊，如果我当时不喜欢吃我还硬撑着要吃的话，其实更不好，
是
迟早要爆发的。
没错，你会积攒自己的那个心里面的不舒服。
是的、真实的表达自己就好了。
对，哎呀真好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坦诚吧。就
是
大家非常的坦诚去表达自己的需要，而且他们也很快就接受啊。你看他们接受的方式就是，我不强求你来我家里吃饭，但是我会为你买一冰箱的东西
啊。是啊，他还是很心疼我们的，没时间买菜呀、做饭做得怎么样啊，这样子。还好了，我们后来都很适应了。
真好真好。
嗯嗯，
好的，也真的非常感谢杨丽跟我们在这分享。虽然说你老是讲这是普通的日常的生活，但是从这些日常的生活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无论是跟先生跟孩子还有跟婆婆，这些相处的当中有智慧，有恩典。就是我真的觉得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讲，杨丽你真的是把这个信仰是融化到生活当中了。
哎，对，我要提一点，就是我婆婆很尊重我的信仰。就这个是她很难得的，因为他们那一代人还是有些祖先的观念啊，这样子的嘛。但是她知道我这个信仰，她非常尊重。比如说在清明节，她就会说，哎，你们不要把那个祭物分给他们家，他们家就是有这个习惯不吃那个的。然后呢，吃饭的时候他就会提醒我，哎，你要祷告，那你就现在先来祷告，等着你祷告完了我们再一起吃饭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难得，
就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彼此尊重，
是
有界限，
是的，
真的太重要了。
是的。
好，那就透过杨丽的分享，也希望给到我们听众朋友有一些启发。我们也欢迎你透过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。我是唐曼，
我是杨丽，
我们下期节目
再
会。
每个人家就有光彩，
每个人付出，家就不彩。